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众所周知，5月12日在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发生了八级大地震，无数人丧失了家园，数万人埋在瓦砾之下。令人痛心的是，其中有很多是正在上学的学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中国大陆的几位民众，现在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怎么谈论的。
孙教授您好，四川大地震发生以后，目前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什么呢？
谈论最多呢，其中一个呢，当然是这个大地震呢很惨啊，这个伤了那么些人，另外再谈的一个多的呢，就是这个死人呢，很多是小学生啊，中小学生啊，这个大家议论最多，就感到就是小学的这个校舍啊，设备太差啊，就是这个质量啊，建筑质量太差，有人说很多是豆腐渣工程。那为什么这个小学生的校舍搞成一个豆腐渣工程呢？几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经费太少啊，因为咱们国家啊，就是现在大陆了，它这个教育经费啊，占的这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啊很低，大概只有2%几或者3%几啊，2%几3%几啊，那么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没有经费嘛，当然它就盖不出这个很好的房子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地的官员呢，他这个对这个教育不重视。啊，有的时候他地方的拨款也少一些，啊，另外呢，就是有的官员呢，有些贪腐行为，啊，就是把一些钱呢，可能会私保中囊啊，啊，再一个就是建筑商啊，那么建筑商呢，他就贿赂官员呢，贿赂官员以后呢，他就把这个钱呢，都打在这个房子的成本里面去啊，那么他只能是降低了，还降低质量了。听他们说呢，就是几乎是爆炸性的，这个倒了以后就全都散架子了。地震呢，暴露出了啊，政府不重视教育的这一个矛盾。危房当中有81%啊是属于中小学的这个校舍。这个南方周末啊，这个最近一期在他的这个首页上有一个照相啊，非常明显啊，一个中学塌掉了，在这个中学的后边呢，就是一个办公楼，那很豪华呀。很光亮啊，啊，停在那没有事儿。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官员们把钱啊拿去盖他自己的办公楼，保证质量。啊，中小学的校舍呢，那么他的钱呢，钱很少。啊，另外呢，他也不重视监管嘛。过去他们说在四川呢有一个军阀呀，叫刘文辉呀。那么他在四川当政的时候，他就要求这个当官的，你必须是把教舍盖好啊，把学校的这个校舍盖好啊，你如果盖不好的话，我就枪毙你啊。那么结果这个小学的这个校舍呢，就盖得很好，后来打仗的时候很牢固啊，啊，都可以当碉堡用啊。在对比之下，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当局呢，这个不重视民生了。
所有的人包括在谈论的最不满的就是那些孩子，关于教学楼。教学楼的坍塌，因为中央电视台在当天的画面里边，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就是教学楼坍塌了以后，只有就是楼梯是完整的，主楼全坍塌了。那么也就证明了，就是楼梯是有钢筋的。那么它的主楼是否存在，就是说足够的钢筋，以及它的水泥标号是不是够，是不是足够，也就是它的质量问题。这种豆腐渣工程已经太多了，现在最终的受伤害的就是那些无辜的孩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一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报道，就是死的孩子都是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那么他们的父母恐怕已经没有能力再去生一个孩子了，就说幸存下来的人，这是大家觉得最可惜的。
现在，就是包括你身边的人啊，四川地震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们最想知道的、最关心的是什么？
最想关心的就是现在，主要是就是说还幸存的人，就是说还埋在废墟下的人， 尽快的赶紧给救出来。另外也关心了一些，比如说赈灾款以及赈灾物品能否确实送达到受灾人的手中而不被贪污挪用。这是目前最关心的。
对这个政府的现在这种救灾的这种作为啊，是否满意呢？
不是很满意。关键质疑就是，难道就是在道路不通的情况下，中国只有这么几架飞机吗？难道就是空运，就是比如说救灾人员以及救灾物资，只有这几架飞机、直升机在来回的跑？那么那块将近有那么，就是说几万人，甚至上十万、几十万的受灾群众，这几架飞机怎么可能足够？而且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让这些欧美这些拥有先进的救援工具以及先进的这些救援队伍进入中国？仅仅在三天以后才允许日本、韩国，好像还有俄罗斯在进入，这是大家很不满的，因为人命毕竟关天呀。
那么现在从表面上看呢，当然是温家宝总理去了，是吧？最近胡锦涛这个主席也过去了，看起来呢是开始呢这个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吧？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回顾前一段的话，它有些问题就很不好解释。你们地震之后是吧？当时很快啊，台湾呢、日本呢都表示要派这个救援队到大陆来参加救援，那么但是呢，就是不答应啊，说这个天气不好，又是这个情况和那个情况，那么一直拖到15号的晚上，台湾的这个救援队啊才到大陆来。这个时候啊，已经过去了这个黄金72小时，这个三天人他们没到啊，也就到了晚上，那都80几个小时以后了，他们才来到，就是说呢，这个国际力量，他没有这个注意啊，及时的，尽快的，允许他们过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为像台湾和这个日本啊，他们听也是经常有这个阴雨天气嘛，特别台湾有台风啊什么嘛。那么他们有应对的这个经验，这个要重视的。但是大陆为什么现在就是对这个台湾迟迟不让他来呢？就是有一种戒心了，觉得好像台湾来了以后啊，是不是有敌外啊、境外的势力啊、反华势力啊，或者是这个我们有一机密会不会泄露出去啊？我想当局啊，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考虑？那就是一种很狭隘的考虑吧。
目前中国举国上下都非常关心灾区的情况，现在从国内的主要媒体上，人们是否能够真正的看到听到灾区情况的全面报道？
相对来讲，四川卫星电视能够还能看到一些现场的画面呀，或者现场的实际报道，但是其他的就是类似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虽然一天24小时都在滚动播出，但是几乎大多数都是在播一些就是领导怎么样去视察呀，怎么样去救援工作，但是真正的受灾群众现在最需要什么却没有说。
另外，你能否谈一下，就是在民间啊，这个老百姓是怎么样参与这个救援活动？
现在北京的市民都在踊跃的去捐款捐物，然后也都在想关注着究竟就是四川的灾民需要什么，肯定是医疗，就是说这些大家在就是说没有能力的，就是说只能说希望捐一些物品、药品以及钱，但是肯定是这么多年大家对捐钱已经有一种不安全感了，不知道这钱能不能到达灾民手中，但是已经无能为力，只能说有心就尽心，有力尽力，需要那还是要捐的。普通百姓都在关心着这些事儿，身边的普通群众都在就是希望能为灾区做一些事情，不管政府怎么样。我曾经听很多人说过，可能大家对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是谈到灾区的灾民的，那都是说他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同胞，就像是我们的邻居有了灾一样，与政府无关，要大家还是应该是帮助的。
当您得知这次四川地震的消息之后，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刚才最深的就是在农村的居民呢，他们是平常呢就是生活就相当的艰苦，好不容易呢要供养一个孩子念书啊，把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那么现在呢，在地震当中呢失去了这个孩子，有的就说我就不想活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城市里边的一些居民呢也都感到啊很痛心啊，希望政府呢能够给他们呢更多的啊这个抚恤，或者是这个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啊，两个责任啊，一个责任就是你校舍啊建成了豆腐大工程啊，这个责任你要政府来负担承担。第二个，你实行一胎化啊，一胎化以后呢，现在他只有一个孩子啊，现在死掉了怎么办？他老年的时候怎么办啊？那你国家要养他啊，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实行这种严格的啊一胎化，是吧？甚至为了不让人生孩子都能把他的父母强迫抓去强行堕胎啊，甚至为了找那怀孕的妇女不惜把她的丈夫把她的婆婆啊把她的公公啊都抓起来来关起来啊，逼着这个怀孕的妇女回家啊堕胎啊。你现在说没有钱这是不对的啊，你奥运会花多少钱呢啊，你北京建了一个歌剧院啊，花了30几个亿，是吧？有必要吗？你浪费那么多的钱讲排场啊，搞空降工程啊，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拿出大量的钱来给农村啊这些受灾的啊，给他们一些救济啊，给这些丧失了独生子女的这样一个家庭给他一些补偿或者是赔偿，我觉得这是完全应该的。
在救灾活动中有没有看到什么令你觉得很感动的事情？
看到了，因为在星期三星期四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就是说呼吁，就是说访民自愿的去捐助灾民，因为您知道很多访民没有家，也没就是生活很困难了，他几乎也没有收入，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就是普通的访民，因为他们平时就靠捡这些矿泉水瓶子或者易拉罐啊，或者是在天安门广场还要冒着被城管抓的这种危险去卖一些地图啊，他每天就挣几块钱来维持生活，但是很多人就是把这样很困难得到的这种钱都捐出来了。我看到有一个女的，她每天就靠就是捡这易拉罐为生，一说要捐款为灾民捐款，也是很就是把自己攒的一块钱一块钱的也都要拿出来，很感人。
目前的募捐活动是不是主要由政府在组织呢？
民间自发的呢都会直接去到那个红十字会或者慈善总会，但是大量的募捐还是靠政府组织。现在每个社区包括每个居委会都在挨家挨户的上门募捐，有些人可能是在重复捐款，因为他在单位已经捐了，现在已经是单位在组织捐款，然后接到社区再捐款，这是主要的捐款的来源。
啊，这是个捐款是一方面了，啊，这个捐款呢，实际上这个数量现在大概也有大概是几十个亿，但是这个政府呢，我想他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你现在让这个百姓啊城市居民来捐款，捐出30个亿来，啊，有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是吧？真的很小这个数目，对国家的财政开支啊，那是很小的，啊，你光是这三公，啊，公款吃喝。啊，公款出国，啊，公款用车，啊，就是那个干部啊，他自己有个车用车，公家花钱买。那么这三部分的开支就是10000个亿嘛，是吧？你这个10000亿拿出一半来，5000亿，你给农村，这个改善校舍，啊，负责这一次的这个赔偿，那就是相当大的数目了，是吧？
在那个四川大地震发生的当日呢，北京也发生了3.9级的地震，这个你们听说了吗？
是从在网络上，因为当时据听说就是北京的新浪网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然后很 很快就被删除了。但是很多人呢，当时就是有感觉到，因为是在发生在通州，北京的通州区，很多人下午的明显感觉到有地震了。然后从国内的一些就是国外媒体上、网络上也知道了北京发生了地震。
官方媒体没有报道这个事情，只是网上大家在传。
对，只是在网络上。我想他可能是出于这个所谓的安定的因素吧，他不希望北京，尤其在奥运会临近还有八十几天的时候，出现民众这种心理的这种不稳定，可能会怕影响他的奥运会。
你觉得现在就是北京他把这个奥运会还是看得头等重要的事情吗？
这是肯定的，这是北京的头等重要的事情，而且也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中共当局啊，他不是这一次，是要在唐山地震的就有这种情况。那么有人预测出来，就是要发生地震，对吧？那么当时唐山地震的时候呢，那么中央上层呢，他要稳定。也不要这个扰乱民心，就把它压下去了。结果据说当时那个预报的人呢，他就把这个事情透露给一个县，就在唐山附近的一个县，结果这个县呢，据说就很少死人，他靠近震中，因为大家采取防范措施。那么这一次呢，又出现了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一种情况，就一些搞地质工作者，搞这个地质预报的人。据说他们呢已经是预测到了这段时间要有地震，而且时间呢就在5月8号，前后，这次是5月12号，是吧？那么结果呢报上去，那么中央呢根本就不把它当作一件事儿，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没有向民众发布预警的报告。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吧？这个是要探讨的，你不要说这个因为我们要开一个这个奥运会，搞一个什么庆典那么就把这个人民的生死放置置度外，这是不对的，是吧？首先呢是中国人的安全生命，是吧？是他们的人的价值，你要给他一个这个切实的保障，一个高层的领导力。你到底是重视什么？你是重视你外表的形象呢，你还是重视实际上呢给人民带来一些幸福给民生带来的改善让人民的生命呢得到确实的保障不是你搞很多形象工程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些东西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呢不把这个看得很重。所以民众对这些方面也是对这个上层还是有很多的看法的。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亲身感受。那么中国发生这场特大地震，我想广大的观众特别是海外的华人都非常想了解灾区真实的情况。为此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刚刚从灾区进行救援活动回来的住在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先生，我们现在听一听黄奇先生是怎么说的。
黄奇先生您好，能否先请您谈一下目前灾区民众的生活状况？
一平方的水半百方便面，而在今天那个贫民窟也只拿到了2平方的水，一袋方便面，那个生活非常艰难。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急需张暗红、纯净水。还有那个药品跟救灾物资。
目前灾区民众的情绪怎么样呢？
当地的村民大家也特团结，特别是他们的想法和媒体报道当中有出入，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吃惊，就是他们坚信自救。大陆媒体很多的报道就是你们相信政府一定帮你解决问题，帮助你们尽快恢复生产，这种说法在主流媒体当中比较多。而当地的村民主要是说，采取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自救了，
你们这一次去灾区救灾，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最让我们感动的一点，就是老百姓他们希望爱心人士下去帮助他们，也他们非常希望民间的救援活动能够走入灾区的千家万户。这一点老百姓对我们的期盼是我们最先所没有意料到的，因为那个媒体上我们看到报道的都是政府的救援活动，而在我们的那个实地调查和发放物资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确信一点，老百姓很多没有得到关注的老百姓，他们最希望的是民间的救援活动。几乎每一个跟我们见面的人都是紧紧拉住我们的手。
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及时有效地帮助灾区民众，像你们这种民间自发的救援活动好像进行的并不十分顺利。比如四川维权人士黄小敏先生在组织民间救援活动中被警方拘留14天，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们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开放民间救援活动和保障救灾讯息的过程当中，要尽管可以发挥政府主导抗震救灾，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必须举全民之力，让每一个愿意帮助灾区的人都来帮助，不管这些那个伸出援手的人是属于何种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只要愿意为灾区老百姓出力，都是可以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民救灾的这个功能，真正帮助老百姓尽快地从灾区的废墟上开始新的生活。
刚才三位嘉宾向我们谈述了他们在大灾面前他们真实的感受，他们的一些不满一些愿望和对政府的一些建议。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会继续关注中国普通百姓他们的心里的真实的想法。好，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